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医疗、交通、育儿、养老，生活在澳洲，您了解这里的福利系统吗？ SBS 普通话电台听众热线系列节目《澳洲福利知多少》，您了解澳洲社会福利的平台，祝您安居乐业，享受美好生活。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我们看到在今年十月份，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下批了新一轮的 Settlement Grants， 叫定居服务资金，为新来澳大利亚的居民呢提供定居服务。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新移民都可以享受这项服务呢？可以享受多久？定居服务包含哪些内容呢？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华人服务室的社工卢静为您介绍新移民定居服务。那么非常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来参与节目，向我们专业的社工咨询福利问题。首先我们来连线本期的嘉宾卢静。卢静您早。
早上好杰森，早上好听众朋友。
谢谢卢静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卢静，听这个定居服务哈，好像日常生活中我们听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您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定居服务的定义吗？或者是含义？
那定居服务呢，其实在我们澳大利亚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了。它从最初开始帮助来澳洲的一些难民，还有一些其他的移民，在他们刚到达澳洲的时候提供一些基础的居住、食宿上面的援助呢，发展到我们现在啊，其实已经很广泛，也更有针对性的一些内容了。那目前呢，我们的定居服务，所说的定居服务都是统一由联邦政府，也就是社会服务部进行拨款的。那它的项目也比较多，包括人道主义项目，那还有我们所熟悉的国家传译服务，就是 TIS 131450，还有大家5年刚过来的时候的一个新移民的英文课 AMEP 课，也是在这个范围内的，所以它的服务内容是非常多。
服务的这个范围呢，大概有多少人口能享受这个服务呢？
它是根据具体的那个签证类型的，那因为它主要是帮助人道主义签证，或者说其他有语言困难的永久居民签证，在刚开始入境的时候最初的5年帮助他们定居在澳洲，所以呢它的最初的一个限制也是有比如你的签证类型你要属于永久居民签证，那你也是有一定语言困难，而不是那通常比如我们所说的技术移民，他们雅思可能已经达到一定水平了，在这方面遇到的困难就会比较小一些，所以可能也相对使用定居服务会比较少。然后在澳洲呢，那我们也知道比如像我们新州东南亚地区的移民会越来越多，所以在比如我们那个ABS 就是那个国家统计报告里面显示，我们在澳洲已经在新州啊已经25%的人在家已经不是说英文为主要的语言了，那普通话呢是除了英文之外最大的一个语言的种类，有占2.2%的一个人口。所以呢在定居服务在使用拨款的时候呢，他们会更倾向于一些可能像我们华人服务社这样子的一个民族机构，还有呢一些其他的一些会雇佣一些特定语种的一些定居工作人员。
我特别想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哈，您刚才说是有 PR 就是有永久居民签证的这些人是可以享受这个定居服务的，是不是说所有的有 PR 的新移民，不论是来自哪个背景，来自哪个国家，都可以享受定居服务呢？
对，那一般来说，刚才所说了它的大致的一个主旨或者说包含的服务范围，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刚才也说了，因为一般来说是有语言困难或者属于相对弱势群体的永久居民。那当然，我们说，虽然说有 PR 也并不一定说完全一定要，比如有一些配偶签证，那他在刚入境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领举，那这种客人通常有时候困难反而会更多，因为他们不熟悉这里的情况，那因为签证还没有拿到 一个永久居民，所以他在享受某些福利的时候会受一些限制，他遇到的困难也会更多，所以有时候他也会成为我们的对象。所以这个呢也是也可以享受这个定居服务，是吗？对对，也是的。所以我们会根据客人具体的情况因人而异，按照客人的需求来规定，那他具体需要服务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来决定他使用定居服务的一些比如时长啊或者说频率啊，都会这样子去。
如果是比方说这边有亲人，他们有 PR 或者是学生签证，然后呢父母或者是亲戚朋友在自己的亲人在这边需要帮助或者是需要援助的时候，他们过来去看望，他们本身也比较困难，然后这样子的话他们可以享受定居服务吗？比如说家里出了一些变故。
如果是，当然有特殊困难的是除外了，但一原则上刚才说了，因为他必须是一个陪读或者是旅游签原则上他其实不属于这个范围内，但是刚才你说了如果是一些特殊的困难，那我们也是会根据他的需求然后来最终决定的。这个没有问题，可以到时候等他们有具体的这样子个案的时候还是很欢迎先联系我们那个华人服务社的社工服务，我们会有针对性的再为他们看哪些信息或者是需要给他转接哪些别的机构。那么在享受这个服务的时长有没有什么限制，就是多长时间的新移民可以享受这个服务呢？ 刚才，对，因为刚才说了他的服务对象是新移民嘛，所以怎么样子算新呢？其实是这样子，一般来说我们是以一个签证，他就是拿到永居签证的一个服务对象，他到达澳洲，在澳洲实际居住，那这样子在这样子一个最初的5年内，就是他在澳洲居住少于5年，那我们都是一般原则上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当然像刚才您说的一些特殊情况的， 他可能只来了1年，但他签证可能已经5年之前的，但是因为特别的一些重大的变故，政府也会为他豁免一些，比如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帮他联系成人移民英文课的一些供应商，因为移民局也有一些特殊的豁免的情况，那或者因为他身体状况或者照顾某些特定的家人也是会有特例的。
非常谢谢卢静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SBS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社工为您介绍定居服务的一些内容，那么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1300-7993来参与节目咨询您碰到的和有疑问的福利问题。那么卢静哈，一般来说新移民刚来的时候面对的主要的问题，比方说找住的地方，然后找工作，
包括比方说健康方面啊，就医方面，还有自己的收入等等这些方面啊。那您刚才说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我们客人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我们都是会这是都是我们所服务的一些内容，主要的一些内容。那因为我们一般来说一个新移民家庭最初在定居在澳洲的时候， 他最初可能工作、住房或者孩子的教育会是一些主要的问题。那他比如一个中小的就是三口之家，他刚开始过来的时候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给学校给孩子报学校，也不知道怎么联系福利部，像一些托儿所的一些津贴啊，孩子的牛奶金啊，都不知道该怎么找，那他可能第一时间就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社工。 那当然也会，那这种的话其实可能他只是需要一个一次性的资讯，只是让我们告诉他，对，就是只是我们告诉他，那可能三次link你需要申请哪些津贴，那如果是工作的话有哪些机构能帮你，那这个我们其实就转接走了，或者是他可能来见到的也都是不同的社工。但是呢如果也有一些家庭他的问题会比较多， 比如可能唯一的一个工作来源是先生的一个唯一的收入工资收入，但是他忽然一下子失业了，那他呢造成的对他们家庭的影响可能就不只是阶段性的一个工作方面的影响了。那当然我们会帮他联系比如巡工中心，告诉他福利部的一些收入性的津贴。那同时他可能比如如果有家庭贷款，或者说一些个人的信用信贷， 那这种呢我们还需要跟他联系进这些金融机构，让他能否延迟还款，或者说减免一些 council 啊，或者说水电的费用。那甚至如果他的这个事业是跟身体健康有关的，那他可能还需要比如要联系 fair work 公平工作委员会，或者呢我们还要可以帮他联系他的司法公司，暂时可能取出一部分司法，先暂时度过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所以呢他的服务就会更多更全面，所以这个就是一般我们叫比较中期的一个个案的工作了，因为他可能暂时还不需要一些紧急的服务，因为他还没有到可能要变成无家可归流浪的这个程度，但是呢他会需要
很多种的一个资源，或者说要几方面综合的一项服务，所以呢我们可能会要来见我们很多次，所以呢我们也提供这类的服务。就是说您刚才说见很多次和一次性的服务没有跟踪，就是说可以使用这个定居服务的新移民，他们可以有时间限制，就是说除了前五年哈，
这个是没有的，因为我们主要以客人他自己的一个问题，他遇到的困难的类型来决定。因为你很难说，比如一个客人他只是找不到，不知道去哪一个机构联系，那或者说他的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他只是需要一次性的，不知道哪里有法律援助中心，我们一次性告诉他这些信息，就这个可能已经结案了，已经结束了。但是也有一些家庭呢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比如刚才说的很紧急的一些金融上的家庭功能的失效，或者说他甚至是更严重的家庭暴力，那他还不是说一次性能够解决的，那我们
不会说因为客人而限制，比如他只能来多少次，用多少个小时的服务，那我们会根据他具体的情况的紧急程度来进行安排。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都说有了永久居民签证的新移民，很多是英文不错的，那么他们过来之后呢，可能找一些服务也比较方便。但是呢，使用这些新服务的这些新移民过来向使用这个定居服务的话，如果英文水平不够好的话，可能他压根都找不着这种社区语言服务的
这种机构，这个点怎么去克服呢？这个确实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政府的最初的宣传里面，那我们现在呢华人服务社本身其实是很有幸获得定居服务拨款的一个民族机构了，因为我们是在悉尼地区唯一一家获得拨款的华人机构，所以可能 在大部分客人使用我们服务的时候还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他要去找到一个主流机构，先要知道哪些机构提供定居服务，然后再找到说中文的社工，真的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是比方说刚来的时候就去
Centerlink， Centerlink 会转介绍吗？
我们自己的服务的话，那我们在三个 Centerlink 都有工作， 比如 Campsie Centerlink、 Burwood Centerlink 还有 Parramatta Centerlink， 我们都是有社工的，所以原则上您去这几家 Centerlink 呢，他们都会为您转介到我们的服务，但是如果其他的 Centerlink 可能就不一定，他们就很熟悉哪里有华人的社工了。那比较好的方法，那一个呢，如果英文还可以的那个朋友呢，他可以通过DSS 就是那个服务部的 一个机构目录，它里面有一个指南，可以按区域搜索。比如他住的如果是那个北区，像 Parramatta 或者 San Ives， 他输入他的区的区号，那里面会出来不同的区的提供定居服务的供应商。那你说的是在社会服务部的网站上是吧？对，社会服务部的，它叫 serviceproviders.dss.gov.au， 这里面可以选择说哪一个区的定居服务它的供应商是谁，都会告诉你。当然如果刚才因为也提到了，就是定居服务呢相对来说，因为它的竞争当时申请的时候竞争激烈，也是很激烈的，我们目前是悉尼唯一一家获得拨款的华人机构，所以如果真的语言有很大困难的呢，可能他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前台，我觉得这是一个更好的方法。我们前台的预约电话，就是我们社工的服务呢都是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的， 但是因为政府有规定必须要比如统计或者说做以后的调研，对，所以呢我们要登记使用客人的一些基本信息，所以他只要过来的时候带着他的基本证件，就是 photocard或者护照啊都可以。那我们的总机是97-89-4587， 那拨通以后按二，我们的前台可以说那个普通话广东话英文都可以，他预约了以后就可以去不同的服务点了。嗯，我们全悉尼有8个服务点，那任何一个点的话，只要他愿意，我们不设计任何的区域限制，因为我们的服务范围是涵盖悉尼的一个大部分地区的，所以都可以。谢谢
陆婷的介绍啊。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9-323
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向我们的社工现场咨询您碰到的和有疑问的福利问题。现在我们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您早。
喂，您好。
您好，您请讲。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的妻子呢，她现在是前一阵申请过一个叫
新开始津贴。后来呢就是我们提供了所有的资料，但是呢Centrelink说那个就是说
application failed， 是因为他还没满104周，就是两年吧。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的妻子是在这里，就是说是他是每年都要回国，就是说是我想知道这104周是他是连续居住满，还是就是说是累计居住满104周才能够申请。
是累计居住，那首先那个王先生，你自己大致要有个概念，因为所有的福利津贴呢，在对于我们新移民来说，都是会有一个居住条件的限制。那对于一般的签证类型，都是104周的一个累计的时长，除了家庭的牛奶金类的啊。所以以后即使是别的津贴，他也要满足这个条件。所以，对，就是他累计的这个104周呢。 如果比如中间他有间断，他会往后延，是可以的，不会被中断。但是什么时候居住满，他什么时候才能够为您审批这个津贴。
好的，明白了，谢谢啊，谢谢王先生。那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澳洲福利知多少听众热线节目。本期节目呢，华人服务社的社工卢静为您介绍新移民的定居服务。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福利问题。那么卢静，刚才这位王先生提的问题，我想再补提问一个哈。那么您说是未满累计104周是不能申请一些，比如说是竞争性的福利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想申请这个福利，在哪个时间点去申请是比较好的呢？是说不满104周之前，
比方说掐的这个点申请呢，还是说满了104周之后再开始申请比较好呢？原则上一定要满足这个，因为这是最基础的一个居住条件，就像年龄或者说收入测试是一样的，一定要达到这个申请的标准才可以去申请。对，
好的，谢谢卢静的介绍。接下来接听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早。
哎，你早。
您请讲。我想问一下，如果事业了要申请那个福利，然后银行里的存款不可以超过多少呢？这个的话是有比较复杂的，比如您是不是单身，你的房子有没有自住房，它的收入跟资产测试都是不同的。那因为我在这里就不方便。 可能完全了解您的情况，如果是单身的话，您有房子，普通的 allowance， 就是比如刚才说的巡工那些，它的一个资产测试的条件是258，那我只能这样简单的告诉您，因为这个是，当然这个金额也是会一直会有上下的波动的。那这个资产测试呢，不，刚才说的是因为有房子的人啊，所以呢，也就是说除房子之外的银行存款，那你的股票、债券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车这些东西都属于固定资产，所以并不只是存款，这个您理解吗？因为它有收入测试和资产测试，收入测试您说您已经没工作，所以不会被测试，或者说很低，但是如果资产测试，那刚才说的资产并不只是银行存款。
哦，自住房也放在里面吗？不是，自住房有自住房的房子本身不算在内，所以除房之外，您的资产测试大概是25万8左右。哦，哦，这样。那如果说我申请到了，那我找到工作了，我是不是要 cancel 掉？还是对，你要及时跟Centrelink更新。 即使是不是找到工作，而是找了一个兼职或者说有一个额外的收入来源，也应该及时通知Centrelink，他会进行调整。比如如果您的收入还比如低于他的一个收入的测试，那他会可能减少你Centrelink发给你的金额，会补一个差额。所以你的收入只是他不发给你的津贴会波动，但是如果你领了太就是没有及时通知他，他到最后 发现了，他会扣除你之前多发的所有金额的。哦，对。那如果我想找到工作已经
full time 了，我 cancel
掉，然后我再又在失业了，是不是要再从头再申请呢？对，要重新申请。当然，三方的已经会有您的一些基本信息啦，就是比如姓名啊这些，出生年月类的，所以下次申请的时候可能就会容易一些。
我还有一个问题，谢谢。如果我要出去office，是不是还要报告他呢？一个礼拜也要报吗？你要出去，你说离境是吗？啊，对，我要
holiday
一个礼拜，如果我再拿他的津贴，那我是不是也要报？原则上，那新如果是指新开始津贴的话，那新开始就是寻工津贴的话，它是离境6周之内是不会受影响的。最多是6周，不能超过6周。
你就说
New Start，
我6周我不用报给他知道是吗？对，但如果你以防万一，因为你不清楚会不会被延长这个假期，那你可以提前跟他说。当然，这个只是指 Centrelink 啊。如果比如您住的还是公房，还有别的问题的话，或者是领了别的津贴，那每个津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哦，那如果是这个，我只是holiday了一个礼拜，这个礼拜里面是不是已经没有？
他没有给我那个钱了是吗？没有，这个是指如果你离境不超过6周，他依然会发给你。哦，就是不用通知他，对。对，如果你超过6周了，津贴会被停或者说减少。谢谢啊，李女士，好，谢谢李女士。那么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早。哎，你好，
久等，请讲。哎，没关系，哎，我想问一下，华润服务社的全称是不是社会福利部下面的华润服务社呀？
不是，我们是一个机构呢，是非政府非盈利机构，福利部呢是政府机构，只是说我们跟福利部合作，我们会社工会进驻福利部，有不同的工作时间，会为那些新移民提供这类的资讯，所以呢，我们不是福利部的工作人员。
哦，那我问一下，就是说，那么你这华人服务社除了新移民地区之外，它其他的 服务还涵盖哪些方面呢？
那很多，我们从最初的小孩子的幼儿园到那个中文学校啊，残障服务、老人服务都有，因为我们也有专门自己华人的老人院。那如果那个您有这块的需求呢，都可以统一打给我们总机咨询。那除了定居的一对一的个案社工之外，我们还有全悉尼有大概15-16个活动组。 就是为老年人提供社交啊，或者说一些日常活动的需求，还会有义工的免费看信啊，或者说那个为您看一些简单的信和表格，就是因为服务内容真的很多，这一会儿我就没办法全部给您介绍。但是如果您遇到，
有没有网站？ 就是说你们这些服务都在网站上可以查找，可以的，您可以直接在
Google 上搜索华人服务社这5个字，或者是呢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cass.org.au，
这是我们的官方网站，是中文的。哦，那好，这样我就觉得有一个中文网站的话，比方说新移民，他如果能查着的话，他 很简单的事情，他就不可以麻烦华人服务，他可以有方向，对吧？那么老人，如果他有这个生活，包括现在了，老人呐、退休啊，包括这些那个都可以，
包括打电话给我们啊，发邮件啊，都可以的。我们服务都是一样。对，
好的，谢谢陈女士。
没听说过服务，好，
谢谢陈女士。
谢谢您。
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这位是林女士，林女士您早。
哎，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刚才我听了那个卢静介绍的那个 New Star， 就是前面有的听众说是要 holiday OC 一周，那其实我有个朋友他也是领取 New Star， 可是他 holiday 的时候呢，一离境他的那个 New Star 是 stop 的，到他回来就是六周之内呢，他是不用重新申请，对，但是他一离境那个 payment 是 stop
的，是不是因为个例不一样呢？卢静，不，因为呢，他在官网上的解释，他上面写的是，因为是英文说必须是在离境不超过六周之内呢，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会接着发放，如果你六周之内呢，你是不需要重新申请，会自动恢复你。对，他不用重新申请，但是他一离境，他的那个
payment 就 stop 了。
对，可能个例有所不同，他要对他上面说了是有限的条，是某一些情况会被停止，但是我不知道您朋友如果是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得不打断两位了，那么欢迎林女士在节目之后呢可以跟我们的节目的嘉宾去联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个小时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俊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